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神迹走入大法修炼，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日。我是201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这是我生命中重大的选择，从此逐渐告别常人的酸甜苦辣、患得患失，走上修心向善、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一，曾经生活美满，幸福像花一样。在常人中生活的时候，我很重视家庭、亲情，渴望温暖的亲情、纯洁的爱情、互信的友情，一度同时拥有这些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父母溺爱，爱人宠爱，孩子可爱，兄弟姐妹、朋友关心，那个时候真是幸福满满，被大家公认为是幸运幸福的一家人。曾经以为可以这样永远幸福下去，然而幸福像花儿一样，虽然美好，却总是那么短暂。二，父亲离世，感悟生命。2005年，最疼爱我的父亲被确诊罹患癌症，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整个放疗疗程治完后，肿块明显变小。过一段时间去复查，我记得去肿瘤医院取检测结果，医生也说父亲年纪大了，肿瘤应该不会长得太快，放疗效果应该值得期待。我也希望我敬爱的父亲能够高寿，闯过这一关，让我有机会回报恩重如山的父爱。父亲一直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无私的付出，所以我们的大家庭那时也是很和谐幸福的。尤其我是家里的老小，父亲对我更是宠爱有加，我对父亲深深的眷恋和依赖。我怀着忐忑难安的心情打开检测报告，短短的时间肿瘤又变大了，说明放疗无效。我当时犹如五雷轰顶，绝望、恐惧、伤心、无助，各种复杂的情绪向我袭来，心如刀绞。我默默地流了很长时间的眼泪，情绪平复很长时间后回到家。我们家人商量，父亲剩下的时日无多，隐瞒老人家身患癌症的事实，让他没有负担，轻轻松松地度过余生。之后我们中医西医各种偏方寻医问药，万般的努力最终也没有挽留住父亲的生命。父亲短短几个月就撒手人寰，万般的不舍，万般的无奈。父亲的离世让我突然对生命有了一点点思考和感悟。为什么我们崇尚的科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难题？原来科学发展到今天还是那么苍白。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好像自己能主掌一切。生死关头的时候，人能改变什么？能主宰什么？能留住什么？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渺小、无奈又无助。原来人胜不了天。原来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三，见证大法神迹，不得不相信人间有奇迹。我朋友 W 的母亲修炼多年，一直给我和爱人讲大法真相，给我们真相册子、真相光盘。可是我们受邪党虚假抹黑、恶意宣传的洗脑，表面上礼貌性地保持沉默，实则从内心有偏见，排斥、不认同、不听、不看，错过了一次次更早走入大法修炼的机缘。后来朋友 W 得了12指肠癌，做了切除手术，不久又罹患宫颈癌，血流不止，非常虚弱，骨瘦如柴，不能手术，无奈接受化疗治疗，可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大，身体难以承受，只能被迫停止化疗，命悬一线。年轻的生命被病魔吞噬，就像被宣判了死刑，再无生还的希望。我们心里难过又惋惜， 再一次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黄泉路上无老少，只是早晚的问题。然而，再次见到 W 是在某一天在大街上，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循声望去，是朋友 W。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惊喜。前阵子还病入膏肓，皮包骨头，已脱了人形的 W， 现在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头发漆黑有光泽，整个人神采奕奕，光彩照人，比得病前还要健康漂亮。我问他怎么治好的，他说没有再去医院治疗，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感叹，人间真是有奇迹，真是不可思议。医院治不好的病，判了死刑的人，居然练法轮功练好了。我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迹，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我终于明白，常人中的东西，我们什么都抓不住。记得常人中有句话，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其实不是不在乎，而是人来去空空，终将一无所有。过去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所谓的净土、世外桃源等人间乐土，其实它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的层次不够，配不上那么美好圣洁的地方。四，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慈悲伟大的师尊一次次为我们苦心安排得法的机缘，我这个迷途的羔羊终于坚定地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做出了一次生命中最重大、最正确的选择。走入修炼不久，我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还是有怕心，只想专心地学法练功。同修却一再要求我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下载打印明慧期刊、真相册子、发贺卡、上传三退名单等，最后是实在推脱不了，我很不情愿地勉强同意。在同修的推动鼓励下，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一开始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人心，比如觉得同修不理解自己，自己如此艰难，家务事业多，还让我耗费时间精力做这么多事情，觉得母亲不心疼自己，自己天天忙得手忙脚乱，母亲也不帮忙做饭做家务，心里就是委屈，愤愤不平。打出来的册子经常出现错页、跳页或缺色等现象，浪费了不少大法资源。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开始发自内心油然而生出了很强烈的自豪感、神圣感，认识到有幸能做大法救人的事是非常神圣有威德的事。从被动到主动，只要是同修讲真相需要的，我都全力以赴，积极无条件的配合，并且多多益善，修去了许多人心，怀着一颗纯净美好的心，打印出来的真相资料越来越精美。在封网很严重时，在师尊的加持下，该做的都没有耽误。记得印象深刻的那一次，同修拿来100多名三退名单让我上传，因为有重名，得分成4-5次上传，上不去网，界面都打不开。我心里很坚定，我一定要上去，这是救人的事，是最正的、最有意义的事，是师尊教做的事，能有力地震慑邪恶，谁也挡不住。结果界面打开就断网，我把三退名单复制，点确认，我就发正念，一会儿查询密码就蹦出来了，我激动万分，就这样连续操作4-5次，如期上传，或多或少每天几乎都有三退名单，都能如期上传。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们一次次见证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五，突破自我，讲真相救人。身边的同修在讲真相方面，有的做得特别好，风雨无阻，基本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 也有的同修有怕心，不敢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同修总盼着早点结束，为什么师尊你在延续结束的时间？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感到汗颜羞愧，因为我们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执着和固守的观念，更应该认识到时间的紧迫，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没有得救。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无论从深度、广度上来讲，做的力度还很不够。有许多同修还没有走出来，有许多同修长期在病业中渐渐失去了正念，越来越形同常人。一旦结束，有多少可贵的生命能留下来？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能达到修炼圆满的目的？所以，同修们，珍惜时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机缘，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也渐渐地突破自我，基本上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堂堂正正地去救人。更多的众生是明白的，看到他们得救后的喜悦和感恩，我的心里无比的荣耀和喜悦。当然，也有少数不理解的，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努力做到不动心，保持友好。毕竟，他们也是被邪党洗脑、灌输蒙蔽欺骗的可怜的生命，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善良慈悲，留给他得救的希望。始终牢记大法弟子和众生永远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六，提高心性向内找。修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抱怨委屈，并且希望跟同修或朋友诉苦的时候，别人能理解我，顺着我说，并且夸奖我做得好。我在和朋友或常人接触时，我能做到警醒自己，以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比如露脸的事都让给他人，没人愿意干的事自己默默去干，在利益上自己多付出，放下利益之心，善待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区别对待，修口不在背地里议论人的长短，别人之间发生矛盾时不去搬弄挑拨，而是暗中说和，和谐相处。别人有好事时，真心地与之分享，并为他开心等等。配合讲真相，理智的证实法，起到了好的效果。可是，恰恰在和母亲同修相处时，总是各种人心起伏。母亲不喜欢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为此，我心生出种种嫌弃和埋怨。人家当妈的都知冷知热心疼人，自己的妈你再忙再累也是不闻不问，人家的妈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自己的妈把姑娘当使唤丫头，人家的妈抢着吃剩饭，自己的妈还得吃小灶，人家的妈都能做出美味的妈妈的味道，自己的妈连粥都不会熬。在修炼上，母亲不出去讲真相，发正念不能按时发，每次到时间提醒她，她还是我行我素，重视不起来，挑食剩饭等等，搅扰得我各种人心浮动。后来我渐渐悟到，母亲的这种表现恰恰是针对我的这些人心人念人情来的，是师尊安排的，让我隐藏很深的丑陋的不好的人心都曝光出来，是我要修去的，我有意识地修去我意识到的这些不好的物质，尽量心甘情愿、心平气和地去做家务，主动抢着吃剩饭，不再去关注母亲，只善意地提醒，不再动心动气，以为自己已经修去了这些心。直到有一天中午讲真相回到家，看到母亲把她爱吃的菜放在她的碗中，而把几样剩菜放在我的碗中，放在锅里热。我当时火一下就上来了，心想，为什么修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能做到自己吃剩饭，你假装一下都不行吗？一点姿态都没有，没有一点点忍让，对食物执着也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呢。 我忍住脾气没有爆发，但是看向母亲的眼神却是非常不善，甚至是冰冷、怨恨、恶毒的。意识到这一点，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我修的是真善人，我的善呢？我的忍呢？修来修去，我还是在修别人。对其他人，我都能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基本能做到善待忍让。和母亲相处，却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一触即发，一点就着。我静心思考，因为和他人始终保持着距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上的冲突，所以矛盾不尖锐，容易蒙混过关。而我赡养母亲20多年，朝夕相处，家庭的矛盾夹杂其中，对母亲的怨恨不满由来已久。虽然我有意识地在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比如抱怨、嫌弃、怨恨、争斗、斤斤计较、自以为是、自私的心等等，可他们时不时还会暴露出来，说明我修得还是不扎实，浮于表面。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向内照。他人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是针对自己的人心来的，是因为你有这颗心，就这样给你演化，让你悟到。悟到了，可是有时还做不到，但是我会有意识地向内照，提高心性，渐渐地做到，这就是修炼。过去一直以为自己观念比较保守传统，没有什么色心，洁身自好，在常人中很崇尚纯洁美好的爱情，沉迷于爱情小说，至今还在被这些东西所吸引，而这些东西容易勾起人的色心色欲，也是修炼人必须要杜绝的。自从修炼以来，也过了几次病业关，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否定他。你制约的是常人，而我是大法修炼人，我有师父管，有大法管，该我承受的我承受，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疫情最严重期间，我身体出现不适假象，我没有动心，该干什么干什么，依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第二天就完全恢复，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最重要的是，我的心态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体验到了放下看淡后的平和从容。相由心生，接触的许多人都说我们的眉眼都是善良的，含笑的，给人感觉很舒服，容易接近。在师尊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要学好法，精进实修，重视发正念，清理我们的空间场，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去掉怕心，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兑现史前誓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随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网络小说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我今年50多岁，修炼20多年了，丈夫已去世多年，女儿在外地工作，我一直独居。6年前，我由于修炼不精进，看了网络小说，遭受了色魔和思想业的严重干扰。下面我把那段经历写出来，希望能提醒同修少走弯路。一，执着网络小说，出现病业假象。我已经10几年不看电视了，平时也不看手机，思想单纯，清心寡欲，充实快乐地沐浴在法中。 后来因装修楼房时有些事情不明白，就在智能手机上试着查询。有一天偶然看见一个新闻标题，出于好奇点开看，看着看着发现是个小说。小说每天更新一两段，我因为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就每天看点，觉得也不耽误太多时间，应该没事儿。结果这一看就是三个多月，这期间身体出现了月经失调的状况。我想到了50多岁就是要停经了，思想没在法上，也没当回事儿，还继续看。后来眼睛看字不清晰了，才意识到是看小说导致的，加上同修的劝阻，我立即止住不看了。通过加强学法，及时归正修炼状态，发正念清理看见大脑的不好物质，月经恢复正常了。随后又出现下身痒的状态，我持续加强发正念，做好三件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下身痒的状态才逐渐消失。有时思想里还会冒出一念，看看小说里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我硬忍住不去看，之后就不再有想看的念头了。二，坚持正念清除，色魔干扰消退。虽然不继续看小说了，但大脑里经常反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稍不注意就会顺着情节去想，像放电影一样，半天才回过神来，赶紧止住。有时还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十年前不经意听到的不正常男女关系的事，有些人连名字都忘了也能翻出来。在学法和发正念时，邪念反应的尤为强烈，我就先清理这些邪念，一边清除还一边往出冒。我很奇怪，我也没有去想呀，难道这些也要像初期得法时过病业关一样都反出来消掉吗？我心里恨那个写小说的作者，说他造了大业，不知害了多少人。其实如果自己没有执着心，不去看能招来麻烦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我非常痛悔，不该看网络小说勾来色魔干扰。我定了一个固定时间，每天到点就清除自己从小到大听到的有关情色欲的物质和在小说中看到的那些败物。可是装进去容易，排除去难，这些东西就像疯狂了一样，今天冒出这个，明天冒出那个，我不气馁，天天发正念，解体情魔烂鬼。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思想终于清净了。三，身心融于法中，战胜思想业力。没过多长时间，思想中又冒出了另一种邪念，压也压不住，排也排不掉，发正念好像根本不起作用。我很苦恼迷茫，有一种极大的犯罪感，产生了自己不配学法的思想，感觉精神快要承受不住了，一度陷入痛苦和消沉中。我哭着求师父帮我把这个邪念拿掉。我恨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我年轻没得法时就欲望淡薄，丈夫时常因此和我吵架。学法修炼后，我更是心如止水。如今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邪念呢？我和同修交流此事，说有自己不配学法的念头。同修说，那可不是你想的，你不能承认它，那是旧势力强加给你的念头，它利用你装进大脑里的那些败物干扰你，反映出邪念，让你觉得自己不配学法，用这个办法消磨你的意志，让你修不成。你可千万别上旧势力的当，你不承认它，那个罪就是旧势力犯的，与你无关。听了同修的切磋，我一下子醒悟了，对呀，我不该有不配学法的念头，让那一念解体作废，那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要。我反复学习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节法，我仔细分辨，那个邪念确实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根本就没动那个念， 那是我看见大脑里的情、色、欲的物质形成的思想业在干扰我，我坚决不要它。我减轻了思想负担，对铲除思想业有了信心。我加强学法、听法、背法、抄法，让大脑里装的全是法。用了一年的时间，抄了一遍转法轮，同时背了一遍转法轮。经过大约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思想业清除了。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悔过和做好的心，帮我把那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回想整个过程，是自己修炼不精进，觉得三件事都在做就满足了，滋生了安逸心，追求衣着完美等人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看了手机，把拜物装进了头脑中。旧实力利用装进大脑的拜物，一而再、再而三地钻空子，消磨我修炼的意志，不想让我修成。我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一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苦苦地清除色魔干扰，排斥思想业的攻击，苦不堪言。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色欲上摔跟头。我年轻时是那样厌恶色欲，还曾天真地想，人如果在30岁之后都自然而然地没有色欲多好，夫妻之间就像兄妹一样生活，互相帮助，那世界该多么纯洁美好。可见在没修成前，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清心寡欲，一旦掉入手机网络的魔窟，就会招来色魔干扰。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千万不要学这僧试验自己的定力，允许色魔靠近，结果很可能把握不住，前功尽弃。风风雨雨中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不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手机打败。我记住了这次深刻的教训，抓紧时间大量学法，实修自己，悟到了更多更深的法理，感觉提升很快。我学法时眼睛看字清晰真切，但是如果在手机上查天气预报或看菜谱，就模糊不清，感觉刺眼。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不让我重蹈覆辙。现在我连天气预报都不看了，微信也早已卸载，手机只用来接打电话，平时都想不起手机来，没电了都不知道。没有手机执着的拖累，真是轻松。两年前就想写出这段经历与同修交流，因为有外因干扰，加之畏难心理，怕同修笑话的心，几次想写都放弃了。后来一想，这不是面子心和私心吗？我不能只索取别人的体会，自己一点不付出。今天终于成文，希望同修引以为戒。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我发真相资料的一些经验补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30日。看明慧网同修文章《我发真相资料的一些经验》，同修发资料的经验很丰富，值得借鉴。我也是经常发资料。我所在的小区各单元住户家楼门锁都很好，外人进不去。就是我自己在本小区住，也有很多单元门进不去。疫情期间，各个小区都被社区网格员建了微信群，我老伴有微信。有一次，我在单元楼内每户都发了资料， 因为考虑能进入不容易，有时要在门边等有人进才能跟随进去。那次发完资料回家后不久，就看到老伴的微信群，有人把资料传到群里举报了。后来我就在每个单元隔层发，或是这次发左手门，下次发右边门，自己做好记录，这期资料不重发，或是看环境，像同修讲的随机发，就再也没有出现举报的情况了。有的门什么装饰都没有，或是对联贴得严实，资料放不了，我就用不透明的包装的手提袋装上资料挂在门上，外边看不到里边是什么，避免落下住户有看不到资料的。发资料期间，在楼道里也看到，有的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把资料收集在一起，放在楼道的窗户上。和同修询问交流后，可能是有的同修把资料贴到了住户的门旁边墙上，每户都有，太明显。看同修的建议很好，避免浪费资料。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